外食为什么总是吃错？三个被忽略的真相。外食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常饮食的高频场景。工作日的商务午餐，周末的家庭聚餐，出差途中的机场快餐，都让我们把一餐又一餐交给了别人的厨房。问题不在于外食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对自己盘子里到底有什么，掌握的信息远少于想象。第一个被忽略的真相是隐形油糖。家庭烹饪时，你会看得见倒了多少油，但餐厅为了口感与出餐速度，常把油、糖、淀粉勾芡作为默认动作。一碗看起来清爽的凉拌菜，可能裹着两汤匙芝麻酱，一份清炒时蔬，锅底往往先划过大量油脂。这些热量不写在菜单上，却实打实进了身体。第二个真相是分量失控。餐厅的单份分量通常按满足成年男性饱腹来设计，远高于一餐所需。公开研究口径中，外食一餐的能量常常达到家庭同款菜式的 1.5 倍到2倍。当我们把光盘当成礼貌，摄入就悄然超标。第三个真相是进食顺序错配。大多数人落座先扒几口米饭或面条垫底，再吃菜和肉。这个顺序会让碳水先一步进入，血糖曲线更陡，饱腹信号来得更晚，结果是有意控制也控制不住地吃多。顺序这件事比很多人以为的更关键。值得强调的是，外食吃错并不等于自律差，而是环境设计在替你做决定。菜单的排版、套餐的绑定、免费续饭的机制都在悄悄推高摄入。认清这一点，我们就把问题从管不住嘴重新定义为设计更好的选择，后者才是真正可操作的入口。外食健康选的四项底层原则，原则一，先定结构再点菜。落座第一件事不是看招牌菜，而是在脑里先画一个餐盘，蔬菜占一半，蛋白质占四分之一，主食占四分之一。结构定了，后续每个选择都有了锚点，不容易被促销或氛围带着走。原则二，蔬菜优先，且尽量要真蔬菜。清炒、白灼、凉拌、蒸，都比干锅、油焖更接近蔬菜本来的样子。点单时，主动要求少油，分开装酱，能把隐形热量砍掉一大截。蔬菜优先还能提前占位，后续自然少吃。原则三，蛋白质要足量，且选对做法。鱼、虾、去皮禽肉、豆腐、蒸蛋都是优质来源，红烧、糖醋、油炸的做法会把蛋白变成糖油载体。一餐至少保证一掌大小的优质蛋白，饱腹感与满足感都会更稳。原则四，主食与汤底保持克制。汤底里的浮油、勾芡的浓汤、免费的米饭续碗，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热量入口。能选清汤就不选浓汤，能要半碗饭就不要满碗，把主食的预算留给菜里的天然纤维。这四项原则不是互相独立的小贴士，而是一套可以迁移到任何餐厅的心智模型。无论走进川菜馆还是日料店，只要反复调用结构、蔬菜、蛋白、主食这一顺序，选择质量就会稳定提升，不必每次都从头学习。专业分析，不同就餐场景的营养风险与数据对比，这一章用公开数据口径做横向对比。先说量级，根据公共营养指南的参考值，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建议控制在5克以内，添加糖建议低于25克。而公开发表的餐饮膳食抽样显示，餐厅一顿正餐的钠含量常常落在2000到3000毫克区间。折合成盐约 5-7.5 克，单单一餐就可能触及甚至超过全天上限。再看框架对比，主流的外食健康选框架至少有三套。其一是餐盘平衡法，核心是把餐盘按比例切分，直观好操作。其二是进食顺序法，强调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，最后吃碳水，用顺序平缓血糖。其三是升糖负荷三角框架，按食物的升糖负荷给每样食物定位，优先低负荷组合。三者的差别在于餐盘法管结构，顺序法管节奏，升糖三角管质量，组合起来才是最稳的落地方案。 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来自一项公开发表的随机交叉试验，发表于2015年，研究者以进食顺序为主题。试验让同一组受试者在不同日按不同顺序进同样的餐，先吃蔬菜与蛋白，最后吃碳水的一组，餐后血糖峰值明显低于随意进食的一组。这说明顺序不是玄学，而是有可测量的生理效应支撑的可执行动作。要把分析变成行动，需要可落地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。建议每餐用手势度量，蔬菜不少于一拳，优质蛋白约一掌，主食不超过一拳，单餐钠尽量压在800毫克以内，添加糖单餐控制在10克以下。执行清单，落座先画餐盘结构，点一份白灼或清炒蔬菜，蛋白选蒸煮或少油煎，主食减半并最后上，酱料分装，不蘸汤底。补充一点，这些数据是公开口径的量级参考，不是某家餐厅的精确值。真正有用的不是记住数字，而是建立餐厅一餐容易偏咸偏油的基线预期，在据此主动减一档油盐。框架与数据配合使用，健康选材既有方向又有分寸。看菜单的科学，从菜名读懂油盐糖，菜单上的动词是解码油盐糖的第一把钥匙。干煸、红烧、糖醋、水煮、油炸、油焖，几乎都意味着大量油脂或糖分参与。而清蒸、白灼、凉拌少酱、炖、烤，相对更接近食材本味。学会读动词，比看图片更可靠。酱料是第二把钥匙。沙拉酱、芝麻酱、蛋黄酱、照烧汁、糖醋汁，单位热量密度极高。很多健康沙拉因为酱料翻倍，总热量反而超过一碗米饭。对策是酱料分装，自己控量，或者换成油醋汁、柠檬汁，少量生抽。汤底与勾芡是第三把钥匙。浓汤、羹类、带芡的菜往往用淀粉和油重塑口感，喝下去的是液体热量。能选清汤就别选浓汤，能撇油就撇油，把羹汤当调味而非主菜。主食的命名也有陷阱。金汤、咸蛋黄、芝士、奶油前缀的主食几乎都叠了脂肪与糖。相比之下，杂粮饭、糙米、蒸红薯、玉米是更稳妥的底座。点单时把主食当成配角而非主角，整餐结构立刻清爽。八大菜系的外食健康选策略，川湘菜重油重辣，健康选的要点是避开干锅与火锅底油，改点清蒸鱼、白灼菜心、凉拌木耳，辣度用鲜椒而非红油来提。粤菜整体偏轻，是外食里较友好的选择，茶点选虾饺、蒸凤爪、白灼盖兰，避开炸春卷与奶黄包。江浙菜偏甜，糖醋与红烧是雷区，可改选清蒸河鲜、秦炒百合，上汤时蔬。日料相对干净，刺身、寿司、味噌汤、冷荞麦都不错，但要警惕天妇罗与照烧酱。西餐注意酱汁与芝士，选烤蔬菜、煎鱼、油醋汁沙拉，主食换成烤土豆而非薯条。火锅是变量最大的场景，清汤或番茄锅优于牛油锅，蘸料用醋加蒜而非麻酱加辣油，鲜涮菜与蛋白，最后少量面条。东南亚菜注意椰浆与咖喱的脂肪，冬阴功汤、青木瓜沙拉优于椰汁咖喱饭。把握清汤、少酱、鲜菜厚肉的共性，跨菜系都稳。烧烤类要控制加工肉与刷油，优先海鲜与蔬菜，少刷酱多撒料。简言之，没有绝对坏的菜系，只有相对可控的选法，把餐盘结构套上去，任何菜系都能拆出健康组合。还有一个跨菜系的通用提醒，汤泡饭、汁拌饭、舔盘式收尾，都会让主食摄入悄悄翻倍。无论吃什么菜系，把饭归饭，菜归菜分开吃，比纠结具体菜系更能稳住总量。点单组合与分量控制的实操步骤，第一步，按人数定菜量。通用公式是人数加一道菜，例如四人点五道，其中至少两道蔬菜，一道优质蛋白，一道清淡主食，避免每个菜都下饭的油脂叠加。第二步，用手势度量控分量。蔬菜一拳，蛋白一掌，主食一拳，是随身可用的尺子。 餐厅分量偏大时，主动要求半份或打包，把吃不完变成带回家，而不是硬塞进一顿。第三步，调整上菜顺序。先上蔬菜与汤，再上蛋白，主食最后或打包。这个顺序和进食顺序法一致，能让饱腹信号提前报到，自然少吃。第四步，处理剩余与加餐。剩菜打包用干净盒，两小时内冷藏，次日加热彻底。若中途饿了，用无糖豆浆或一小把原味坚果垫底，别用甜饮和油炸小吃补味。在点单环节还可以用一个小技巧，先决定蔬菜和蛋白，主食最后按需补。很多人为凑齐全把主食当必点项，其实一餐有菜有肉已能饱，主食只是调节项。把这个顺序写进点单习惯，长期热量差很可观。外卖与快餐的低负担选法，外卖平台先筛轻食、沙拉、蒸煮、粗粮标签，避开炸鸡、奶茶、重油盖饭。点餐时备注少油少盐，酱分装，很多商家会照做，这一步能砍掉可观隐形热量。快餐改法，把套餐里的薯条换成蔬菜杯或玉米，把含糖饮料换成无糖茶或白水，把双层芝士汉堡换成烤鸡或素汉堡。只改这三样，单餐热量与添加糖就能明显下降。留意隐藏加糖。奶茶选不加糖或三分糖，且用鲜奶而非奶精，咖啡拒绝风味糖浆，用纯黑或少量鲜奶。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糖往往接近全天添加糖上限，是最该先戒的一口。外卖收到后做一次再平衡，把主食拨出一半，先吃菜和蛋白，最后再决定要不要吃完剩下的饭。这个微小动作长期看对体重与血糖都更友好。社交应酬与聚餐的自保策略，应酬场景最难的是被劝。提前给自己设一条底线，不空腹赴局，先在家吃一小份蔬菜或喝一碗清汤垫底，到了桌上就不容易被酒菜带节奏。席间以茶或水代酒，举杯用态度而非酒精。聚餐加菜，坚持先菜后肉再主食，把最好的蔬菜先放进碗里。遇到必须尝的油腻菜，用公筷沥一下油再吃，浅尝即止。把社交重心放在人和话题上，而不是把吃回本当成目标。自助餐的自保靠盘子策略，第一圈只拿蔬菜与蛋白，第二圈才考虑少量主食与水果，绝不一次堆满。小盘多次，慢慢吃，给饱腹信号留出时间。甜品区只取一小块尝味，不连拿。出差与旅行更要有预案，酒店附近先踩点一家轻食或超市，备好原味坚果和无糖酸奶，高铁飞机上用自带食物替代高热盒饭。把外食健康选变成可携带的习惯，而不是靠临场意志力硬扛。如果一顿确实失控吃多了，下一顿用蔬菜优先和少油把它拉回来即可，不必用极端节食惩罚自己。身体的调节靠的是数日均值，而不是单餐得失，平稳回归比剧烈反弹更友好。高频踩坑，外食健康选的典型误判。误判一，沙拉一定健康。很多沙拉靠酱料和油炸配料翻车，一份凯撒沙拉的热量可能超过牛排。破解，看酱不看菜，酱分装，选油醋。误判二，鲜榨果汁等于吃水果。榨汁丢掉了大部分纤维，留下浓缩果糖，一杯下肚血糖冲得比吃整果快。破解，吃完整水果，果汁当偶尔而非日常。误判三，无糖就等于无卡。无糖食品常靠脂肪与代糖补口感，热量未必低。破解，看营养成分表的总能量，而不是只盯无糖二字。误判四，清淡汤底可以随便喝。很多汤底浮油与钠都高，一碗下肚可能抵半顿盐。破解，浅尝，撇油，不泡饭。认清这些误判，外食健康选才算真正上手。把外食健康选变成可坚持的长期习惯，单靠一顿吃对不难，难的是在频繁外食的节奏里长期稳定。有效的做法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把健康选变成默认项，固定几家友好餐厅，记住两三个长点组合，随身带一小包原味坚果应对突发饥饿， 让好的选择几乎不需要意志力。建立私人反馈也很关键，可以每周用两三次记录体感，哪顿吃完更清爽，哪顿容易犯困，慢慢就能归纳出适合自己的安全菜单。数据是私人的，规律也得自己提炼，外部框架只是指南针而非标准答案。把社交压力与健康目标分开处理，应酬可以选茶带酒，聚会可以自己带一道清淡菜分享，这些动作既不扫兴也不越界。当健康选和人际关系不再对立，习惯才留得下来。最后给一个温和的预期，偶尔吃多，偶尔破功都正常，不必因此放弃整套方法。外食健康选追求的是长期多数正确的概率，而不是每一餐零失误。把眼光放长，结果自然更稳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每天外食两次，还能保持健康饮食吗？答，可以，但要把每餐当成一次结构选择题。坚持蔬菜占半，蛋白足量，主食减半，并主动要求少油少盐，长期看外食频率高也能维持均衡。关键是把健康选变成默认动作，而非偶尔努力。问，餐厅的少油少盐备注真的有用吗？答，多数正规商家会照做，尤其连锁与注重口碑的店。它能明显减少隐形油盐，但无法归零，所以仍要配合蔬菜优先与分量控制。把它当必要动作，不是可选动作。问，应酬必须喝酒怎么办？答，本文不提供医疗或个体建议，仅做通用提醒，可用茶、水、无糖饮替代，控制总量，先吃菜垫底再慢饮。若涉及健康或用药，请咨询专业医师。问，外卖轻食真的比堂食健康吗？答，不一定，取决于搭配。轻食若酱多，坚果多，糖分高，热量也可能不低。关键是看结构与分量，而不是被轻食标签带着走。问，儿童和外食健康选药注意什么？答，儿童处于成长阶段，不宜照搬成人低脂低卡，应保证蛋白与多样蔬菜，控制添加糖与油炸。具体膳食安排建议咨询儿科或营养专业人员。